弟兄姐妹，早上好！我和莉迪亚仍然在新加坡，但感谢主，虽然我们今天无法和你们大家一起实体聚会，但借着这平台，我们仍然能够一起的以上帝的话语来彼此造就跟激发爱心。那今天早上我们继续的来学习约翰福音书，请把经文打开，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那这段经文也许是信徒颇为熟悉的。因为一提到约翰福音10章，主耶稣那位牧者、那位牧人，他的画面马上就涌入我们的脑海里头。没错，约翰福音第10章的比喻，主耶稣确实把自己形容为那位牧人。但弟兄姐妹，倘若我们仔细来阅读，尤其10章的1到10节里头，来到第7跟第9节的时候，主耶稣也把自己形容成羊的门。也许和牧人相比，主耶稣是羊的门，这我们比较不熟悉。那怎么来明白这个主耶稣他是羊的门呢？这和接下来主耶稣是牧人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看约翰福音书的第10章1到6节。主耶稣在1到6节里头描述的是一般牧人和羊之间的关系。看看2节，这牧人他会使用门进入羊圈，而不使用门进入羊圈的这个人不是牧人，他乃是一节里头所形容的那位贼，那强盗。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牧人和羊群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在3节，羊群听着牧人的声音，牧人也熟悉羊的名字。第4节，牧人把羊群领出羊圈之后，那他就走在羊群的前面，羊会跟随着牧人，因此羊认得牧人的声音。这比喻里头的场景是当时正在聆听的这些以色列民可能耳熟能详的一个情景，此情景也许是他们天天所看见、所熟略的。那主耶稣讲这比喻，聆听的人他们明白其中的意思吗？我们看到第6节，听的人不明白。因此，耶稣接着就解释了这个比喻，约翰福音书的第10章7到10节。但说也奇怪，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解释这比喻的时候呢，他应该在第7节里面说：“我就是羊的牧人。”但他没有这样子说，我们来看看一下第7节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主耶稣是否说错了呢？好像没有啊，因为他又在第9节里面再次的说明：“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必定得救，并且会安然出入，找到草吃。”弟兄姐妹，结合之前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和他在这里的解释，我们看到什么呢？我觉得主耶稣是在提醒并警戒所有参与牧养工作的人。身为羊群的牧人，我们是否是借着主耶稣他这扇门进入羊圈的呢？倘若不是的话，那我们就是比喻里头的那位贼，那强盗。我们就不是在做牧养的工作了，而是在羊群当中随意的偷窃、杀害，并且进行毁坏。那什么是来进入羊的门呢？第9节就让我们看到，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得救，并且安然出入，找到草吃。弟兄姐妹，身为羊群的牧人，倘若我们自己都没有与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倘若我们不明白主耶稣在我们自己身上带来的拯救的恩典，倘若我们没有常常来到主耶稣那里得喂饱，那我们又如何能够去好好喂养跟牧养主耶稣的群羊呢？这是不可能的。唯有常常在主耶稣里面得他所赐的这个丰盛生命，否则我们是无法把羊群来指向主耶稣那儿，去得这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这段经文除了在提醒我们这些做牧者的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之外呢， 这段经文也同时在警惕羊群。我们不禁要问那些牧养我们的这些牧者、这些牧人，他们是否把我们指向那位大牧者主耶稣呢？牧养我们的这些牧者，他们是否信实地教导主耶稣的话，好叫我们能够听到这位大牧者的声音，并正确地来回应他呢？牧养我们的这些牧者，他们是否把我们指向那位大牧者主耶稣，来得他所赐的丰盛生命呢？倘若不是，那我们就必须提防这些贼、这些强盗了。因为这些牧养工作的人，目的不是叫我们这些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丰盛的生命，他们的目的是从我们身上，从羊身上得到益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无论是在旧约或者在新约，我们都看到那些剥削羊群，好叫自己得益处的这些牧人。在旧约的一封先知书以西结书里头，34章的1到6节，就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你要这样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主耶和华说，以色列的牧人啊，你们有祸了，你们只顾喂养自己，牧人岂不应该照顾羊群吗？但你们只顾吃羊的脂肪，穿羊毛衣，宰杀肥羊，却不照顾羊群。你们没有养壮、瘦弱的，没有医治生病的，没有包扎受伤的，没有领回走散的，没有寻找迷失的。你们反以暴力来管辖他们，因为没有牧人，羊群便流离失散，成了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群山和高岗上游荡，分散在各地，没有人寻找他们。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他是如何借着先知以西结来斥责这群剥削羊的牧人。原来这些以色列的牧人只看顾到他们自己的益处，比如在第3节，在羊群当中吃羊的脂肪，穿羊的这个毛衣，宰杀肥羊，但却不照顾羊群。在第4节，这些牧人非但没有去养壮那些瘦弱的，医治那些生病的，包扎那些受伤的，领回那些走散的，没有去寻找那些迷失的，反倒他们以暴力来管辖他们。5到6节，牧人的失责导致羊群流离失散，成了野兽的食物，分散各地，没有人寻找。我们也看到说，在主耶稣的日子里头，我们不也遇到那些剥削羊群的牧者吗？记得之前我们在第9章，我们遇到法利赛人这些以色列民的牧者，他们把那位耶稣医治那位天生就双目失明的这个人给逐出会堂吗？就是在早期的教会里头，使徒保罗不也警惕那些聚会的带领人，比如说提摩太还有提多，当提防那些假教师吗？我举个例子，在提多书的第1章10到11节，我们看到说，使徒保罗他要提多留守在克里特岛，目的是在各城选立长老。这些在教会里面做牧养工作的这些长老，他们当做什么呢？他们当去持守所领受的真道，以这教导来劝勉人，来驳倒那些反对真理的人。因为教会里面会出现类似像10到11节里面所形容的这些假教师，就像在提多书1章10到11节里面告诉我们一样，因为有许多悖逆之人，喜欢空谈，善于欺骗，尤其是那些奉行割礼的人，你一定要堵住他们的口，因为他们为了不义之财教不该教的，误导了别人全家。这些假教师如同贼，如同强盗一样，为获得那不义之财而用假教导来误导别人。弟兄姐妹，我们都渴望在我们参与的聚会里头，那些做牧养工作的人都能够常常的把我们指向那位大牧者主耶稣， 因为唯有主耶稣，他才是好牧人。就像接着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到十五节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主耶稣他是好牧人，因为唯独他一个人为羊舍命。就像在第十一节里面他告诉我们一样，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为何这样子做呢？原来羊是属他的。耶稣在第十二节里面说，如果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的，狼一来他必撇下羊逃命，狼就会抓住羊，把羊群驱散。主耶稣他不像雇工，因为这些雇工一见到狼来袭就撇下羊群自己逃之夭夭。雇工会如此做不在乎羊群，因为羊不是他的。和雇工相比，主耶稣和羊群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这个主耶稣和羊群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在十四节里面，主耶稣认识羊，同样羊也认识主耶稣。那这互相结识、互相认识到底是有多亲密呢？再听听主耶稣如何形容他与羊群亲密的关系。在十五节里面，耶稣说，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我为羊舍命。原来主耶稣和羊群之间的关系有如父上帝与他的爱子耶稣的关系。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比父上帝与子耶稣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记得吗？主耶稣他是从哪来的呢？约翰福音书里头一开始不就告诉我们吗？主耶稣他是从父怀中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若再仔细想想，这是何等美好的消息。主耶稣与羊群亲密的关系意味着现在主耶稣的羊群也能够与父上帝有着密切的关系。记得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耶和华上帝他因为完全圣洁完全公义，是罪人无法亲近的。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犹如烈火，随时随地都会击杀越过界限的人。但感谢主，为羊舍命的这位耶稣，教赎他的羊群能够同时与主耶稣、与父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亲密的相交，亲密的团契。就像使徒约翰他提醒我们一样，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三节，使徒约翰说，论到从太初就已经存在的生命之道，我们曾经耳闻目睹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曾显现过，我们看见了，现在做见证，向你们传扬这原本与父同在曾向我们显现的永恒生命。我们把所见所闻传给你们，使你们可以与我们相交。诚然，我们是与父，我们是与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那接下来主耶稣所说的更叫我们这些外邦人雀跃万分，倍感安慰的，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章第十六节，耶稣说，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羊圈里，我必须领他们回来，他们也必听我的声音，这样我所有的羊将要合成一群，由一个牧人来带领。十六节主耶稣说的除了这羊圈，指的就是以色列民，旧约的上帝的子民。除了他们以外呢，还有别的羊，别的羊就是指那些外族人、外邦人。弟兄姐妹，主耶稣指的就是你我了，我们这群外邦人，主耶稣也必领我们回来。届时无论是旧约里面的以色列民，还是新约里头的这些信徒们，我们都要合成一群，由一个牧人，就是主耶稣那位好牧者来带领。接下来在17到18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更明白主耶稣为羊舍命是何等的珍贵。约翰福音第十章第17到18节，父爱我，因为我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了再得回生命，没有人能夺走我的生命，我是甘心舍弃的，我有权舍弃，也有权得回。 这是我从父那里得到的命令。弟兄姐妹，主耶稣的舍命不是父上帝在虐待他独生的爱子，主耶稣他乃是甘心舍弃的。发生在主耶稣身上的一切事，看似在人类历史里头的一场悲剧，因为一个正直、完全公义、完全顺服他上帝的这个人，完全无辜的主耶稣，他被出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感谢主，主耶稣他的舍命仍然在成就父上帝的旨意，仍然在父上帝的掌控中。因为主耶稣说，没有人的意思就是，无论是出卖他的以色列民、以色列牧人，还是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外邦人，没有人能够夺走他的生命。主耶稣他是甘心舍弃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大牧者主耶稣，他是心甘情愿为你我舍命的，这不更当叫我们这一生、这一辈子永远对主耶稣存感恩、感激、赞美以及敬畏的心吗？弟兄姐妹，主耶稣的舍命是带着盼望的，因为父上帝必叫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过来。17节里面，主耶稣说他必再得回生命，或者18节说他有权舍弃，主耶稣也必有权得回，因为这一切都是父上帝的命令，父上帝的旨意。甘心舍弃自己生命的主耶稣，他没有见腐朽，他没有见败坏，因为此后3天的主耶稣他复活了，他重新得生命，且是复活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引领着我们的这位牧者，他是复活主，他已胜过了死亡权势，将来他必定再回来，带来审判。与此同时，他也必带来属他羊群的拯救，我们的复活。那谁才能够来属主耶稣的羊？约翰福音书的第10章27到30节，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要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里把他们抢走。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物都大，没有人能从他手中把羊抢走，我和父本为一。弟兄姐妹，来属主耶稣的羊不是任何人能够做的，唯有这位父上帝他能够成就这事。就像在29节所说的，父上帝需要把羊赐给主耶稣，凡父上帝赐给主耶稣的羊，一只也不会丢失。29节告诉我们，因为父上帝比万物都大，没有人能够从他手中把羊给抢走。那这些父上帝赐的羊如何来到主耶稣那里呢？27节就提醒我们，是借着听他的声音。凡听凡来跟随主耶稣，那大牧者的这些羊一只也不会丢失。因为在28节，主耶稣要赐他们永生，就是叫他们得复活，得复活的身子，永远不灭亡。弟兄姐妹，因为有将来肉体的复活，凡听、凡相信、凡来跟随主耶稣的羊，不会因为今生的死亡而败坏、而丢失。不不不，当主耶稣那大牧者再次荣耀显现时，属他的羊群必定复活，必定得那复活的身体，进入他为羊群预备的圣城，那天上的耶路撒冷。弟兄姐妹，我们确实不会知道哪一个人是父上帝赐给主耶稣的，因为只有父上帝他自己知道。当我们知道凡父上帝赐给主耶稣的人，这个人他会来听主耶稣那位大牧者的声音。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弟兄姐妹，凡参与牧养工作的牧人，也许是指教会里面、聚会里面做带领工作的牧师，或者在成长小组里面做教导的这些组长们，但我想牧养的工作也可能是一对一的情况里头进行，不是吗？ 当你和慕道友一起来打开约翰福音书，帮助他来认识主耶稣，这不也是在做牧养的工作吗？因此呢，弟兄姐妹，明年我们会一起的来接受这个装备，学习如何以这个福音书、约翰福音书和慕道友做一对一的跟进。届时我们会邀请 Mel 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教导我们如何使用这个约翰福音书来一对一的跟进那些慕道友。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借着一起来打开这个约翰福音书，让慕道友来听主耶稣那位大牧者的声音。我们在跟进慕道友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信心的，相信主耶稣的话，就是凡父上帝赐给主耶稣的羊，他们必定会来听耶稣的声音，并且来跟随他。我们当做的就是在祷告里面常常为这个人来祈求，祈求父上帝赐下他自己的怜悯跟恩典，接着一起来打开这个约翰福音书，让慕道也能够听到主耶稣那大牧者的声音，而其余的就完全的来靠父上帝他自己来成就，做他的拯救善工。阿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拯救的恩典，感谢你差遣你独一爱子我们的主耶稣那位大牧者来到我们当中，感谢你主耶稣他甘心舍命，叫我们一切的罪都能够得赦免。耶稣的舍命也让我们能够和你父上帝有亲密的团契以及亲密的相交。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愿意与别人来分享这美好的福音，好叫所有你所赐，所以你赐给主耶稣的羊能够听到大牧者的声音，并且来跟随他，最终得你赐的复活那永恒的生命。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